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三。女王统治70年，英国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政治文明？
英国女王呢，她慢慢走向了不干涉政治，政治完全交给内阁，这种模式呢是和平演变的一种模式。
中共二十大相关报道，贪腐前赴后继，习近平反腐10年，玄机何在？
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就像习近平可以为所欲为，因为他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
教宗方济各和习近平不约而同都对哈萨克斯坦进行访问，但是双方是否会面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她创下的另外一个记录是尽量不触碰政治，有权力而不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
魏京生先生，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在位的这个70年被认为是完美保持了古老保守的王室与现代文明的对接，是君主立宪制的伟大践行者，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人们评价的是对的，他确实是做得很好，而且这个欧洲一两百年以来，他们的民主化的过程呢，有很多国家是没有推翻君主制，有些国家你像美国呀、法国，是暴力革命然后推翻了，但是有些国家呢是和平演变，英国就是个典型。和平演变呢，也就是说，一部分群众他们还忘不了王室，一部分群众呢要求这个走向民主、走向现代化。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达成一个妥协，不要流血，或者少流血，达成一个妥协，这样逐渐走向了民主化，这也是一种民主化的一种模式。英国女王呢，可以说是很好的维持了这种模式。她慢慢走向了不干涉政治，政治完全交给内阁，就是人们所说的内阁制。这种模式呢是和平演变的一种模式。
腾讯公众号泰山管理研修学院9月11号发表荣誉院长马芳的视频讲座，题目是英国女王给后代留下了什么。她在视频最后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留下的政治遗产做了一句话的总结，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人类的梦想，把人类关在笼子里是禽兽的梦想。您怎么看这句话？
就是他的评价还是很对的，他最后总结的挺好。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历史呢，至少是最近这一两千年的历史呢，总是在想怎么样去制约这个权力，因为这个政府权力、国家权力，干涉力太强了，那么它影响到老百姓的自由。那么老百姓要争取自由呢，和这里头首先要做的就是约束这个权力，所谓关进笼里，就是说约束这个权力。反过来说呢，这些统治者呢，有点像猴子的那个性格，他们总是想统治大家，总是想统治人民，他们想把老百姓管得老老实实的，就像奴隶制那样的，那就是把人关进笼子里了。所以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也是设计制度的时候必须考虑的。民主制度的优点其实就在于把制度就那个掌权者呢限制得很严，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不能给他们自由，他们要自由了，老百姓就不自由了。这样的，在这种方式下呢，所以现在的民主制度对人的自由呢保障的比较好。不管你是通过和平演变还是暴力革命， 转型成为这个现代民主政治的话，那么对老百姓来说，就要给人家更多的人权和自由。所谓人权，也就是各方面的自由。而且为了保障人民的这自由，所以就对政治家们有所限制，而且限制的要比较那个有效。我想英国女王和这个欧洲的一些国王，现在有些人很赞扬这种国王制度，其实呢，这个制度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家都是在走向现代民主制。那么在现代民主制的这个前提下，不管你用什么方式走过来的，总而言之，对权力的限制是很重要的。像那个欧洲各国的这些女王，英国的、荷兰的、丹麦的这些女王，他们呢平常呢不干涉政治，只是代表国家。所谓代表国家，其实就是有一部分人民呢，一下子思想转不过来，那么他们还很崇拜着国王，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他并不利用这种崇拜来干涉政治，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有人认为伊丽莎白二世堪称是政治家，其原因呢，恰恰就是他非常明智的不干涉政治，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因此被认为王室权力越小就越受民众的爱戴。其实英国王室的权力是很大的，包括有权解散议会。那就有观点认为，在中国大权独揽的一尊习近平应该学会放权，这样他反而会比较安全。
您怎么看，他做得到吗？
您说的很对，如果他真的像欧洲这些那个王室一样放权，真正就当一个普通的国家主席，就是象征性的国家主席，把权力还给政府的话，我想这对他本人来说，他对他的家庭来说，包括对他的那些跟随他的人来说，都也确实是个比较安全的方法。但是我怀疑习近平有这样的胸怀，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胸怀。其实我们看看那些通过暴力革命走向民主这个情况呢，往往就是王室不愿意放弃权力，王室牢牢抓住了这个巨大的权力，那么他们和这个现代民主政治啊就发生冲突了，于是整个国家不得不进入到那个暴力革命状态。所以习近平如果明智的话，他会走这条路，但是呢，人的本性里头有点像猴子一样的，他们不会放弃手里权力，只有被限制的时候他们。但是在中国的制度下呢，现在他没有受到限制，他权力非常大，而且好像以前的那个比他前面两任还要大，现在成了一尊了，而且还差不多要喊万万岁了。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担心中国由于习近平和他这个集团不愿意放弃手中权力，不愿意走一个和平演变的道路，那么中国可能会爆发很大的冲突，不但对习近平他们这些人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更加不利。
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计划在9月14号到16号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二9月13号飞往哈萨克斯坦。他在飞机上回答同行记者提问时，没有透露他是否会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与同在那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路透社引用方济各的话说，我还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消息，我一直都准备着前往中国访问。路透社报道说，方济各因腿疾而不得不使用拐杖，他在飞机上拄着拐杖给记者打招呼，他回到座位的时候看样子比较吃力。方济各一直都在努力改善罗马教廷与中国关系不睦的历史。他在今年7月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希望延续与就任命中国的罗马天主教主教一事达成秘密协议，梵蒂冈期望通过这份协议获得对中国主教的最终任命权，并且在解决主教职位的空缺问题上得到一定的发言权。据报道，中国党内保守力量仍然反对跟梵蒂冈签署该协议， 不愿意让赵婷最终承认中方提出的人选。赵婷与北京达成这个协议的消息传出来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批评赵婷此举是向中共当局屈服，无助于改善中国境内的天主教教徒遭受迫害的境遇。方济哥在7月2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外交是可能性的艺术，是要把可能的事情变为现实。他承认这个协议并不理想，但要比双方完全不接触要好一些。方济哥前往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目的是出席在9月13号至15号举行的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战争的俄罗斯东正教牧首基里尔已经确认将缺席此次会议。外界曾经预期基里尔将会参加这次第七届世界与传统宗教领袖大会，方济哥之前也曾数次表示他愿意与基里尔谈话。美国之音之前报道，方济哥此次访问以参加宗教会议和宗教活动为主，而习近平参加宗教会议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二人可能不会有交集。习近平计划在9月14至16日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是他从2020年中国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三年来首次出国访问。这三年中，习近平仅短暂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活动。习近平在2020年1月访问缅甸回国后不久，武汉就宣布封城，此后中国疫情时起时伏，习近平就一直在国内亲自领导中国的动态清零运动，全国各省市几乎全部都曾陷入封城状态之中。
不久前，也就是2022年9月1号，新华社消息称，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刘艳平因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将受到起诉。这是中共中央在今年10月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对政法部门进行清洗的最新举动。那么，习近平反腐十年是否边反边腐？其中的政治玄机何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凡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反腐十年，贪官前赴后继。刘延平落马的原因是政治上违纪、生活上腐败，和近年来众多官员倒台的原因十分类似。数据显示，反腐十年以后，腐败案和贪官都没有减少。根据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的数字，2020年立案618000件，处分604000人，2021年立案631000件，处分627000人，2022年上半年立案322000件，处分273000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1月26日刊登的2020年反腐成绩单出炉，处分省部级干部27人一文说，梳理党的19大以来历年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年报看，每年的立案数都超过50万件，每年的处分人数都超过了50万人。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2年新年第一期刊登的一篇文章说，2021年已有25名中管干部被查，30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均为党的19大以来历年新高。文章还指出，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是被问责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被监察的对象，还是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和处分人数，均高于前三年的同期数据。尽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7号的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他也承认这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香港01今年8月20号的文章最醒目成绩单之外，反腐败常态化不等于制度化，引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话说，当腐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官场文化，针对个人的查处就像铁拳砸在棉花上，难以起到更大震慑效应。作为世界最大党的中国共产党， 距离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仍有很大距离。透明国际组织年度全球清廉指数，或者叫腐败感知指数显示，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反腐十年以来，中国清廉指数排名有提前，在大约180个国家中，从2012年的第80名上升到2021年的第66名，但是中国各项指标的综合分数变化不大，仍然在40分上下，满分是100分。这有可能显示中国的腐败状况并没有改善，与此同时，全球的腐败状况更糟糕了。前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主席、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丽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因为他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这种少数人手里，甚至一个人手里，而且又没有有效的监督，又没有办法去替换，有效的替换他，所以共产党在领导层的备选上或者是更替上永远是他最大的难题，或者他就干脆不更改，一直就是这样子统治下去。徐文丽说，
就像习近平，他一旦到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不想离开这个位置，因为他这个位置他可以为所欲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理论造成的这个结果，造成了他一定是少数人统治，甚至是一个人统治，这个人的话永远不愿意放弃他这样的一个权利，在这个地位上坐久了就自然是腐败。
反腐、政治斗争和选择性。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败为手段迅速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如果你站队了，那你怎么腐败，不仅没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揭发者。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
比如说这个栗战书，栗战书是习近平重要的这个帮凶之一了。那栗战书他的女儿在香港动辄拿几千万就买房子啊，一买就买两个。这种东西被揭发出来了之后，那揭发的媒体呢没过几天就登报道歉啊，这个说自己这个错报道错了。这种事情呢谁都清楚，这完全呢是包庇腐败、纵容腐败、支持腐败。那每一个官员对这个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所有的官员想要腐败的意愿绝不会减弱。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唯一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千万别跟错了队。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指出了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他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有很多爆料都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包括沈栋写的爆料温家宝家族的红色赌盘，这些爆料的特点来自不同的派系。夏明说，
要么是薄熙来，那么去爆就是习家的料，那么或者是就是习近平这边原来的人爆周永康的料，或者周永康那么这边爆什么就是温家宝的料，我们看到有好几波了。那么有就是海外的，比如说像巴拿马文件呐、这个威金群岛的文件呐、那么他们的爆料。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郭文贵的爆料。
夏明教授指出，这些爆料涉及的中共最高层前任和现任的领导人至今安然无恙。夏明说，
彭博新闻社那个爆过料，爆料爆的就是习家的这个就是敛财的那个情况，尤其是习家在这个就是香港的这房地产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看到海外爆料很多爆的就是曾庆红的家族，那么在澳大利亚或者他的儿子，那么那个在澳大利亚这个就是买下了悉尼最贵的这个房地产。那你可以看到温家宝家族也是。那么如果我们那个最近那个就是看到还有爆料，就是爆栗战书， 那么栗战书的女婿女儿在新加坡，那么他也是敛财那么很多。
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成为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把很多职位腾出来，以便把他的人升上去。夏明说，
就是一个派系反腐，那么腾出一些职位，那么让我那个就是喜欢的人呢，那么全部就是上去。所以今天习近平呢，那么他做的这些那个东西吧，那我认为一个主要的就是在于给他的人事安排了那个提供了空间。
徐文丽说，
应该说以中共的这个方式的反腐，选择性的反腐，最高层实质上的最贪污腐败的这种现状不会变得更加廉洁，最后让一般的都有私心的这样的一般的官员的话，他会效法这个当了官更加贪污腐败的这个方向发展。
反腐的前景如何？今年8月19号，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拥有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商人肖建华13年有期徒刑。法庭认定肖建华及其明天控股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等罪，判处其人民币650万元约95万美元的罚款。中国外交部称，肖建华的外国国籍不获承认，因此无权享有外国领事保护。前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
肖建华他的腐败涉及是万亿以上的这个资产啊。肖建华本人呢也从来不回避自己是红二代的白手套，他自己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就是说呢，他说北京的红二代都是有价码的，没有一个没价码。
徐文丽说，
你仔细的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所搞的几十次甚至几百次的运动都是虎头蛇尾啊，开始的时候是会有点振奋人心的意思，因为多数人特别底层人对于上层或者对于人的腐败他是会感到气愤的，有一点振奋的作用，然后的话就不行了，连毛泽东下了最大力量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不能进行下得去啊，人们最后的话1949年以后养花养草这个养宠物就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开始的。
徐文丽说，人们会失去最初新鲜感，而且在知道这是欺骗人的东西之后会士气全无。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有的现象，所不同的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斗工具。美国之音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由志远播报。
台湾政府高级官员说，欧洲国家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处已经开始运作，尽管办公设备依然在完善之中。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台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陈立国星期二表示，立陶宛首位驻台湾代表卢百利9月初已经抵达台湾，并在星期一正式申领外交官证书，代表处外正悬挂立陶宛国旗，因此立陶宛驻台湾代表处可被视为已开始运作。陈立国表示，自去年11月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稳定，交往与互动愈加密切。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维尔纽斯设立办事处，招致北京报复，不仅将中国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级，而且还对立陶宛施加了严厉的经济制裁。不过立陶宛为屈服北京的压制，继续与台湾保持紧密关系，包括派高级官员出访台湾。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问台湾后，中国一连多日在台湾附近海域开展实战化封岛军事演习，引发各国对台湾局势的关切。就在那个时候，立陶宛交通和通讯部副部长瓦丘克维丘特对台湾开展了为期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强调了与台湾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表示台湾是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并对七国集团发表的批评中国围绕台湾举行军事演习的声明表示赞同。
伊朗星期一9月12号表示，准备好与联合国属下的核监督机构合作。德黑兰称，伊朗的确需要履行一些义务，但是也享有应有的权利。美国则表示，伊朗核协议达成的可能性已经降低。西方盟友称伊朗没有诚意。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伊朗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伊朗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理事会采取建设性行动。理事会星期一开始讨论世界范围内的核问题，包括对伊朗核项目的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敦促伊朗提供可信的回应，解释为何在伊朗三个未申报的地点发现了人造核燃料铀成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墨西哥城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我们过去大约一个星期里看到伊朗对欧盟提议做出的反应很明显是倒退了一步，我认为这使得在近期内不太可能达成核协议。布林肯说，伊朗看来不愿意或者不能为达至他们继续在谈判中要提出无关的事情降低了达至协议的可能性。伊朗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停止核查项目，作为恢复2015年伊朗核问题国际协议的一项条件。那项协议放宽了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德黑兰限制其核活动。当时国际社会担心伊朗正研发核武器。英国、法国、德国星期六发表一份联合声明，严重怀疑伊朗正认真对待未达至核协议举行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一称这项声明不具建设性。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8年决定美国从伊朗核问题国际协议中撤出，称这项协议对伊朗太有利，并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作为回应，德黑兰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背弃伊朗在这项国际协议下的义务，包括进一步浓缩核燃料铀，存储更多的浓缩核燃料，以及安装更先进的用于提炼核燃料的离心机。
中国军方正在研发一款全新的智能型海空两用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这一武器比任何传统的鱼雷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因此也更加致命。据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以及英国每日邮报等报道，这枚正在研发的导弹长5米，能够以 2.5 倍音速巡航，它既能在与商用客机相同的高度飞行，又能潜水或在波浪上滑行，射程估测为200公里。报道说，当飞距目标10公里以内时，导弹就会转入鱼雷模式，利用超空炮作用在水下以每秒100米的速度潜行。因为导弹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气泡，因此阻力大大减少。研究人员表示，转入鱼雷模式的导弹还可以随意改变航向，或者下潜到100米深的水域，在不失去动力的情况下躲避水下防御系统的拦截。中国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并不是新闻，事实上解放军至少已有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服役，而中国军方仍在继续研发和改善其高超音速武器库。英国金融时报去年10月引述5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去年夏天试射了一枚很特别的高超音速导弹，这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在攻击其预定目标之前，先在近地轨道进行环球飞行，然后再重返大气层飞向预定目标。金融时报说，虽然试验的飞行体最后偏离标靶约20多英里，这次实验显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研发上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
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